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在看的是加拉大人书，今天要看的是第五章13至26节。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以及讲到圣神的果实。弟兄姊妹们，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欲欲的藉口，但要以爱得彼此服侍。因为全部法律都总括在这句话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你们要小心，免得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随从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从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并没有法律禁止，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真正的自由不是顺从肉欲去放肆，而是摆脱罪恶的基本，以自由的身心随从圣神去行事。不是以自私，而是以爱德为生活的原则。凡已属于基督的人，早已经将肉身和一切私欲偏情钉在十字架上。为这样的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的法律了。保禄在这里说，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欲欲的藉口，但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当时在信友之间，大概是有一些人想假托保禄所讲的福音的自由，而去过放荡的生活。所以保禄提醒他们，这个自由不是为了放纵欲欲。真正的自由不是顺从欲欲，而是随从圣神去行事。不是以自私，而是以爱德为生活的原则。无论哪个如果将基督所赏赐的福音自由当作放纵欲欲的藉口，就算是相反了基督所颁布的爱德诫命，也都成为了最可怜的人，成为了最恶的奴隶。因为全部法律都总括在这句话里， 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爱德不单止包含了天主的十诫，而且也包含了由十诫所衍生的其他一切的梅瑟法律的规条。因此呢，保罗说，谁遵守了爱德的诫命呢，就算遵守了其他一切的诫命了。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这句是来自旧约的勒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诫命。耶稣曾经指这个是第二条最大的诫命，而第一条就是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耶稣更加说，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米谷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保罗解释说，你们若随从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这句说话是日后所写的罗马书第八章的中心思想，而罗马书第八章更加可以说是加拉达书第五章十六至二十六节的最好的注释。就这样看，十六十七节似乎同罗马书的第七章十五至二十五节是很相似的，不过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罗马书的第七章是着重人在诚意以前的光景，而这里就着重人在诚意以后的情况。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在这里圣神的引导的原文是没有圣这个字的 Hagion。 今天我们跟随大部分的希腊教父写多一个圣字在这里，因为这里所说的神 Pneuma 其实是指圣神的。如果神不当作圣神解，这样应该起码是指圣神所引导的灵魂。按照这个这样的意思，有时可以译做心神或者神魂。本来信有蒙受了天主圣神，就获得了天主义子的自由，而这个义子的名分不单止不应该成为罪恶的奴隶，反而应该是随从圣神的引导去行事。信友在领洗成义之后，在他自身之内仍然存留住肉身的向恶的欲望，这种我们叫做本性的私欲 Epithymia des Sarcos。 保罗在下文简称它做 Sarx， 就是这个欲和圣神是作对的，他二者是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因此人总有一种行善如登作恶如崩的倾向。施主篇这样说，圣宠和人的自然倾向大不相同，人人都爱善的，所言所行的没说不是在这里求善，但很多人却受了似是而非的善所哄骗。私欲是诡诈，事实上拿自己当做这个中向，引人入他的罗网，而圣宠是朴实的，恶的影子亦都必须要躲避。圣宠是不会哄骗的，事事诚心为天主去做，以天主为中向。施主篇的第三卷第五十四章一至二节。但如果你们随从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凡已经属于基督的人，早已经将肉身和一切的私欲偏情钉在十字架上，全按照圣神的引导而生活。为这样的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法律。信友为了满全法律，并为了克服肉身的欲望，只有这个办法，即是随从圣神行事。关于这一端的道理，金口释若望讲得非常之好。他说，昔日圣神既然还未曾有发显，我们只有藉着法律来到克服这个私欲。然而现在我们已经蒙受了圣神的恩宠了，何必再要法律呢？一个人如果已经有了更好的享道，即是圣神的恩宠， 何必再去寻找第二啲启蒙师呢？因为一个饱学之士，再唔需要一个小学教员嚟嘅指导啦。保罗继续指出，本性私欲嘅作为系显而易见嘅，即系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这一段列出了天主圣神引导的信友所应该躲避的本性的私欲 Sucks。 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一张罪恶和美德对比的清单。首先他在这里就是有意叫加拉达信友明白什么事应该戒备，什么是应该遵行的。这一类罪恶清单 Catalogus Vitium 也都可以在当时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家 Stoics 的著作里面找到的。这罪恶的清单不等于说每样罪恶加拉达信友都犯了，所以现在保罗要列晒出来，而只是犯论人所能犯的罪过。这个清单上面的罪恶大致可以分做四大类的。第一就是顺从欲欲的罪恶，淫乱、不洁、放荡。第二类就是背叛信德的罪恶，崇拜偶像、施行邪法。第三类就是相反爱德的罪恶，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这里呢原文是没有凶杀，不过似乎大概是因为受到罗马书第一章29节呢然后加入去的。第四类是违反节德的罪恶，包括了醉酒、宴乐，即是喧闹狂欢。关于这些罪恶，保罗呢从前曾经告诫过他们，现在有旧话重提，叫他们要尽量躲避，免得失落了天国。然后保罗又转个话题，他继续说，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并没有法律禁止。同肉身，即是本性的私欲的作为相对抗的，就是圣神的效果 Carpos du Pneumatos， 即是圣神在信友心里面所结的九种的善果。拉丁通行本呢又再有了十二种，添是多了呢这个坚忍、谦让和精洁的。他们大致可以分做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圣神居于人灵的善果，即是仁爱、喜乐、平安。第二类是信友待人的善果，忍耐、良善、温和。第三类是信友在行为上所表现的善果，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些事并没有法律禁止的。这句说话的意思是说，照这样生活的人呢就用不着法律了，因为人如果有了这九样的美德，必然就是在天主圣神的引领之下生活，故此呢法律为他已经可以说是多余的了。懂得保罗这段道理，不禁使我们呢联想起圣奥斯定那一句名垂千古的金石良言，他说 Diligere at what vis fuck， 你只管爱就可任意行事。最后保罗说，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随从圣神引导行事而结出的善果并非纯为一种的理想，因为凡领过洗礼的信友就已经是属于耶稣而归于他死亡的人了，已经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很神秘地结合在一起。因着这种神秘的结合，他已经将这个旧人置诸死地， 这个就是已把肉身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说话的真正意思。从此呢，他就另过一种随从圣神引导的新生活，因圣神而生活，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换句话说呢，致死肉身的邪情已经成为了信友的自然的义务了。我们在基督徒入门圣事之中所领受的这种新生命，并没有取消到人性脆弱和软弱，亦都没有免除了人犯罪的倾向，即是呢传统所称的私欲偏情。这种私欲偏情仍然存在于受过洗的人的身上，他们要依靠基督的恩宠的助佑，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接受考验，不断去战斗。而这种战斗就是归依的战斗，以迈向上主不停召叫我们奔赴的圣德和永生。教理1426。有关法律的中心内容，即是十诫和一切以十诫精神为归依的梅瑟的法律，加拉达书第五章18至23节首先作出了肯定，这样说：如果你们随从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人如果除去了法律，自然就会避免本性私欲的作为，而去产生圣神的效果。保禄在讲明法律并没有禁止这些出于圣神效果的事，因为信徒已经实践法律的一切要求，甚至完成比这些要求更多的事，更会避免一切法律所禁止的事。按照罗马书第8章1至4节，他说：在基督耶稣内赐予生命之神的法律，已经补足了梅瑟法律在能力上的不足，使到法律所要求的正义在信徒身上成全。救赎的目的之一，就是令法律得到满全。让我们再听回保禄的说话：弟兄姊妹们，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欲欲的借口，但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因为全部法律都总括在这句话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你们要小心，免得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随从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从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道恨、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并没有法律禁止。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加拉太人书。